嗨，我是阿伯，从事征信业多年，遇过无数奇葩委托人与离奇案件，看尽人生百态，参透人性，洞悉人心。现在就让我阿伯用社会观察家的角度，带你一起挖掘故事中的不同观点。欢迎收听《真心话大冒险》。
欢迎收听真心话大冒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在这里跟你分享各种不同的人生故事。我是代班主持人 Peggy。 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管理学与谈判学领域的权威，他曾在企管顾问公司担任总经理，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过5套图书，同时也是海峡两岸知名管理学与谈判学顾问。他的专业范畴包括组织管理、创新管理、团队领导、沟通协调、战略营销、商务谈判等。今天我们访问他的主题为带出高绩效团队的秘诀，期待从他的见解中汲取智慧，启发我们在职场中的持续成长与创新。让我们热烈欢迎王时成老师。
谢谢主持人 Peggy。
好吧，真是听众朋友真的抱歉，刚刚突然卡住。对，我们今天是来跟老师来讲这个带出高绩效团队的秘诀。关于这个主题，请问老师，因为老师对管理学是非常的有经验的，关于这个新上任的主管存在于管理上的哪些困难呢？
新上任主管的在管理层的人数是最多的。所以选这个主题应该听众朋友们很多都有兴趣。但是所谓新任主管，他应该还有两层的意义。一层是真的是你没有当过主管。另外一层意义是你调任到另外一个单位。调任到另外一个单位。所以你出任那个单位的主管。所以应该有两层意义。那换句话说呢，一种是没有主管经验的，一种是要熟悉新的环境的，两种。不管他是哪一种角色扮演哈，基本上谈到管理，他就必须想到高绩效。
对。
那所以他有两个任务要做。你只要提纲挈领抓到两个重点。我讲课喜欢讲说双高，双高是什么意思？不是高血脂跟
高血压，是哪个双高？
是高士气跟高绩效。
高思绪，
高士气。
哦，士气，高士气跟高绩效。
很简单哈，管理你不要越管越复杂了，你要抓重点，所以有一个口号就是先把人管好。先把人带好，人是用带的，然后就能够把事做好，把人带好，把事做好，把人带好就会高士气，高士气靠激励，
要激励，
高绩效靠管理，靠要求，非常多的主管，特别是新任主管，经验不足，然后他就不敢开口去要求，怕得罪人，
对啊，
怕得罪人就不要当主管。
所以当主管一定会得罪人吗
？No， 你要有个方法，就比如说，人事分离，人跟事要分离。那我们谈过沟通技巧，60/40沟通法则，那就是态度温和，立场坚定。态度温和是对部署的尊重，就是带人带心，给他面子，那管理呢，就该要求就要要求，所以你不能说怕得罪人，因为人的事情安顿好了，事情要求他就不会有反弹，所以先人后事，一手抓人，一手抓事，先把人安抚好了，那人呢，记住有两个重点，一个新任主管要非常快速对单位的熟悉度呢，就是跟他做一个 绩效啊，做个面谈，还不到绩效了，就说一个面谈。
每一个人员工先面谈，
了解他的基因啊，了解他的这个经验，还有了解他的想法，了解他的工作的动机，还有他希望怎么发挥他自己的能力，未来的前途规划。
嗯，
所以你关心这个人，等于是激励那个人哦。
嗯，
然后再来告诉他，我来担任主管，我的要求是什么？我目标是什么？我希望你怎么做？我的价值观。所以沟通还是非常重要。
哦，
先领导人后管理事。
哦，
那人呢就两个，刚才讲的这个具体做法就是要建立亲近跟信任关系。
嗯，
主管跟部署之间没有亲近感，
嗯，
感觉的感啊，
嗯，
没有信任的关系的话，
嗯，
那你说什么他都会怀疑或是听不进去，所以花点时间尽快，
嗯，
在这段时间里面能够主管的你所管辖的底下的同事们哈，安排一对一的面谈，
嗯，先一个一个谈，先了解一下他的状况，
信任跟亲近。
哦，
关心他，那这个细节怎么做？后面我们还会再谈。
哦，
所以新主管就是要一手抓人，然后就有机会把事情做好。
哦，对，因为很多主管现在都是那种夹心饼干嘛，下面有人，然后上面有上面主管的压力。对，所以这个老师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先把人管好，我们再来，他就会产生出绩效。
有能力就没有压力。
哦，
愿意面对就没有压力。
嗯，了解。
有能力就没有压力，所以把自己能力培养起来，
嗯，
再勇敢去面对哈，这个压力就会减低。
嗯，
因为有压力的时候，你很多的表现就会变差。
嗯，好，那我再来问老师一个比较大家最想要知道的问题哦，老师，你觉得在公司里面，新任主管应该要所谓的空降部队出任，还是从单位里面最资深、最年纪最长，还是绩效最好的人来担任呢？
三选一是吧？
这一定很多职场的人都会想要知道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用这个排除法嘛，哈，
排除法、
去除法哈。
嗯，
那空降的话会有什么优点跟缺点？这个就是在做人事安排的时候，
嗯，
那你必须做取舍，决策的依据，
嗯，
一定有利有弊嘛。
对，
空降一个是不好的，就是亡亲国戚嘛，靠关系进来的嘛，那个是另外一个管理问题。
嗯，
还有一个就是他确实是很不错，
嗯，
各方面绩效表现好，所以就让他空降到该单位来，能够整顿啊，或者是把他绩效做得更好。但是不管是怎么典型的话，空降部队它的另外一个负面哈，就是原来的员工会认为说，为什么不用我们原来的同事？我们辛苦了半天了，没有功劳有苦劳，
嗯，
啊，没有苦劳又辛劳，嗯，好像都是劳，所以啊，
所以我们是劳工，
会造成劳工至上，好吗？
对，劳工至上，劳工至上。
所以啊，会造成原来的同事没有升迁机会，
嗯，
压缩他们发展的空间，
嗯，
那就造成一个反弹，
嗯，
所以这个时候必须沟通，还是回到沟通，
嗯，
管理学是沟通，谈判学是沟通，所以沟通几乎贯穿所有的这个管理跟领导，
嗯，
领导是激励，
嗯，
管理是管制，啊，所以领导管理一体两面。所以碰到要有这个空降部队的时候，那你就必须先做事前的沟通，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要请这位
空降部队来。
对对对对对，哈哈，勇敢面对问题，而不是默默就空降以后啊，让他们觉得心里会反弹，说那
哎，怎么突然来了一个主管，
扼杀了我们的升迁机会嘛，对不对？所以沟通很重要，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好，那这个从资深人员去提拔的话，
嗯，
只有资深他不见得好绩效啊。
哦，对，
那资深就是又不是养老院啊，所以不能用单一说资深
哦，
而必须加上你另外的选择，就是他的高绩效，他绩效好，资深又绩效好，
就更好，
会更好。为什么？他熟悉状况，而且人事关系会好一点。
嗯，
那假如不是资深，而是绩效好也可以，那这样的话就知道下个问题了。下个问题就是，哎，那我是最资深的，那考核可能我不是最好的， 但是呢，我年龄比你大，我进的工厂比你久，我进的公司比你久啊。
嗯，
所以他就会倚老卖老，倚老卖老。啊，
嗯
啊，那这个就产生了一个管理上的一个困扰问题。
嗯，
所以你说哪一个
比较好？
对，选择新任的主管会比较好的话，那我觉得用。唯一只考虑资深的是最比较不可取，因为还要加上绩优。那要么第二选择就是这个内部绩优的，不，第一个选择内部绩优，第二才是从外部，因为我没有人才，我知道从外部进来嘛。所以不能三选一，而是要 case by case， 不同状况，不同决策。
哦，你要看因实地的状况来决策啦，尽量不要找那种年纪比较大、做的比较久、没绩效的。
这个讨论是在一个营运状态属于静态的时候，比较没有变动的时候。
嗯，
那只要碰到一个 hyper competition， 就是个超速度竞争的时代。
嗯
啊，一日三变啊，面对的环境啊一直变化，那这个时候可能既有的员工他没有在外面受过刺激历练的话，资深又有经验，也不见得是最好的主管，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是从外面请个外来和尚会好一点。
哦，
所以没有标准答案，
没有标准答案。 OK， 好，因为这一定是大家员工会想要知道，因为有时候做员工的会不知道上头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然后谢谢老师的解答。那在组织里问题员工是我们最头痛的管理状况之一，老师有什么处理技巧可以教大家的吗？
问题员工要下定义。昨天是中国生产力中心顾问师班的第一阶段的结业典礼。
嗯，
然后完了就有一个谢师宴。
嗯
啊，就请老师们啊大家回来吃饭。然后有一位需要辅导的，他是二代接班。
嗯，
然后他发现就是员工哈，他们的生管部分是目前最需要去改善的。
嗯，
然后也谈到就是控管部分几位员工里面啊，就是有问题员工。
嗯，
那问题员工有的是一错再错，有的是命令他不服从。
哦，对，
有常常有他自己的想法。
对，
或者是包括刚才讲过的倚老卖老。
嗯，
还有个有可能是形成一个小圈圈。
哦，
小团体。
嗯，
这些都属于问题员工。还有一个主管说什么他不见得会听，要你这么做他报告主管，你没有在第一线，你不知道情况。
对，
他会抗命，他会反驳。
嗯
啊，有的说那个既然那个客户已经买了我们一样产品了，那为什么不趁胜追击，他对我们公司信任对产品很喜欢，那再多买点嘛，创造点业绩嘛。
嗯，
好，然后员工会跟主管说这样不行，为什么？因为增加顾客的压力，可能他就不来了。所以主管想法跟我的想法在第一线是不一样的。
嗯，
好，所以你能不能给他下定义说他是问题员工？
嗯，
问题很多了，意见很多了。
嗯，
跟你对抗，跟你辩论的哈。
嗯，
不完全是。啊，他会说照我的方法做是最好的，我在这已经做了很久了。你跟主管，你是主管，跟我立场不一样。
嗯，
所以还是靠沟通，
还是要沟通，
就是让他说明，先尊重他，让他说明为什么他这么想，为什么他这么做。
嗯，
然后结果会怎么样？
嗯，
所以记住，管理有些时候就太简化了。
嗯，
就是一句话出去，那你就要照做，不对，你必须用互动的方法。沟通是互动嘛，我说你听，你说我听嘛，然后了解他的想法为什么这么做。所以在美国的教育训练里面，他提到说，你要让员工去改变、去接受化，注意的意识，意识形态的意识，意识哈，意识形态。他假如耳朵听进去，右耳听，左耳飞出去就没用。
嗯，
必须耳朵听进去以后，心有感触，然后脑会动。就是意识形态。好，那你照你这么做的话，不照我主管做的话，那请问一下结果会怎么样，他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
嗯，
所以很有逻辑的去分析，去引导对方思考。
嗯，
让对方找到答案，然后他服气的说，假如这样讲话，那我觉得那就照主管的意思做吧。
嗯嗯嗯，
所以结果不能用压迫，不能情绪化，情绪勒索，而是必须尊重以后 有一个逻辑的分析，引导沟通互动，让他自己找到答案。好，然后他觉得你的经验丰富，你站在公司立场，所以我不能站在我自己的个人的角度，个人的习惯，你知道吧？人员工有三大习惯嘛，惯性、随性、惰性嘛。
对，好，那谢谢老师。其实就是没有什么为了问题员工了，我们还是要跟就是员工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要好好的沟通。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首歌。Hello， 欢迎回来真心话大冒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聊聊真实社会的大小事哦。我是代班主持人 Peggy。让我们热烈欢迎中华谈判研究发展学院创会理事长王时成老师。
谢谢主持人。
好，那我们继续来跟老师聊这个管理学。我觉得管理学真的是非常博大精深的一个学问。那今天跟老师谈的主题是带出高绩效团队的秘诀。好，那想要请问老师，什么叫做建立当责文化？可以跟大家解说一下这个东西吗？
在企业执行力里面哈，它有三大这个重点，一个是企业本身的主管哈，他必须能够把人给带好，那人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产，然后再来一个是策略，再来才是一个营运。所以假如谈到末端的高绩效营运的话，其实它的源头是在人员流程。人员流程就从选人、资人、育人、用人、留人这五个步骤。那人力资源现在的名词已经改成人力资产。
哦，现在人力是资产，
资本叫 human capital。以前叫 human resource， 就是人力资源。现在把人才当成最重要的资本。所以假如谈到一个企业的执行力的话，那第一个就是先要有好的人才。那没有好的人才哈，你好的策略、好的管理都没用。为什么？他做不到啊。所以在人才的培育方面，大陆有一个海尔企业啊，他有个讲法，蛮不错的哈。他就是人力资源的培育哈，要采用个观念叫赛马而不像马。
赛马
比赛的赛。然后像是相片的像。赛马而不像马。
就是不看马而已，我们要赛马。
对，你不要看那匹马，哎呀不得了，阿拉伯马，你看看，哎，新疆的马，你看那个造型多美的吧。这些比赛现在输了跑不动啊，外形好看，空有其表。所以对人的这个
人才
的培育，你不要用像的，像中就哦他有什么资历。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学历，历史的历跟学历会不一样，那后面的历是力量的力嘛。学历跟学历，这发音几乎是一样嘛。
对，
那学历就是相貌，哎呀你看
这学历好好啊，
证书好几张哦，对不对啊，学位多高啊，但是他能力不够，职场的学习力不够，然后这个创新各方也不够，所以必须经过比赛，经过历练，经过考核，经过竞争，然后变成一个人才。所以这个叫做相貌，
赛马而不像马，
赛马不像马，赛马
而不像马。
我自己嘴巴，我讲的很溜了，绕口了啊，绕口。所以人才的培育是这样来的哈。好，那人呢？好的人呢，要看主管怎么带。看主管怎么带。那我想，人才的培育还是不外乎这个领导与管理两手策略。那我给大家一个比较，我上课时候讲的比较特殊的论述，我认为这个蛮不错的。领导管理要怎么分？领导管理怎么分？领导人管理事嘛。领导，我比如说就像一个人的手背，所以你很容易看到一个人的手背，我看人家手背了，手心看不到。所以在组织里面，手心看不到就是比较隐性的管理制度。看得到了，表面上就是激励啊、鼓舞啊、肯定啊，好， 那所以领导跟管理像一只手的手背跟手心，叫一体两面。
嗯，
一体两面就是它是不能分开的嘛。
嗯，
哦，所以领导中带管理，管理中带领导。
嗯，
所以领导与管理不可分。
嗯，
领导人、管理室这两个不可分。
嗯，
所以培育这个组织人才哈。
嗯，
啊，就是要懂得激励，要懂得约束，要懂得去管制。
嗯，
好，那他的基础还是在教育。
嗯，
人员啊，如何给他一个最好的教育，让他变成我们需要的人才。所以这个整套是一个很有逻辑的一个人员发展的一个概念。
所以是要教育主管，是教育员工呢？
主管要因材施教。我们后面有会提到，就是叫情境管理。不同典型、不同能力、不同意愿、
嗯、
心态、意愿、企图心，这是一个因素。
嗯，
再来一个是他的能力、经验如何，这两个因素在一个坐标图里面，然后就出现了没能力、没意愿的，
嗯，
你要怎么带他？
嗯，
没能力、有意愿的怎么带他？
哇
哦，那还有能力，可是他没意愿、没信心的怎么带他？
嗯嗯
啊，再来是有能力、有信心的怎么带他？那是授权嘛。嗯、好了，那所以呢，主管也需要训练，
嗯，
然后员工当然也需要训练。所以真正好的团队其实靠磨合，边做边
磨合，
磨合
边做边磨合，
磨合磨合不是磨合，磨合
磨合
磨石头的磨合，
对，
磨石头磨合，哎。哎，好，所以管理不是主管一个人的事情。
哦，其实这是
互动性，
双方互动性，
互动性，对。
所以这样子又刚好又讲到说，哎，管理学辅佐上司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我们要如何辅佐上司，才能更好的合作并创造佳绩呢？
刚才我们有谈到当责吗？
嗯，就是讲对啊，建立当责文化。
辅佐上司哈，
嗯，
彼得·杜拉克在年轻时候提过，就是不要忽视你的上司，
嗯，
因为上司有权哈，
嗯，
来决定你的升迁发展，
嗯，
所以很多人就是觉得跟主管合不来，
对啊，
还有说主管有些时候不太理会啊。啊，年轻人喜欢说老是讲干话，那没有针对性的哈啊，发飙啊，或者讲一些这个不是针对现实的话，好、啊、的当发主管的威啊。其实、这些哈、啊，我是建议身为员工必须能够适应主管。
哦，我们要先适应主管，对不对？
适应主管，因为他手上的权力比你大，他不是让我们委屈啊。你也可以说，那我就不适应，那我就换一个工作好了。
嗯，
好，好，我也常讲一句话哈，东山老虎会吃人，西山老虎也会吃人。只要是公司，它不是完美的，所以彼得·杜拉克也说、
嗯，
主管也不是完美的。
对，
所以你要运用主管的优点，然后补足主管的缺点。甚至于包容主管的缺点，
嗯，
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工作心态，
嗯，
记住，主管不是完美的，主管时间也不够，
嗯，
那他的工作历练有些时候也不是从你的书这样慢慢上来哈，
嗯，
所以呢，你要补足他的缺点，
嗯，
帮助他成功，所以帮助主管成功就是你的成功，成功提拔你，让你成功也是你的成功，所以这两者的关系哈，其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但一般人不会注意这个，啊，一般人就是，我不甩了，我不愉快了，我不高兴了，那就是指责主管。
对啊，
结果他很多资源拿不到，还有就是说升迁机会也被埋没了。好，好，那主管会比较喜欢什么？有问题你来找我，
嗯，
你勇敢的跟我开口。所以跟主管的沟通是非常重要。
嗯，很多人都不敢，我自己的状况是很多人都不敢直接跟主管开口。
Okay. 好，那刚才我出门前哈，有一位博士生哈，
嗯，
他在一个在中研究院嘛哈，去那边就是试用，
嗯，
啊，他也不是全职的嘛，哈，因为博士生嘛，他等于是半工半读。他说：“老师，我很担心这个，试用期间过了之后啊，不能被留下来。”我说：“你想太多。”啊，那怎么跟主管，怎么适应主管？我说：“你要了解主管的习惯，还有了解他对你工作要求的 KPI。所以第一个，让他信任你。”但是要让他信任你，就是要当责，不用等主管要求才去做，主管要求才做，如期完成叫负责，你不用讲，我已经了解主管了，所以如何每个季度，比如说 quarter one 就是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或年度，或是新到一个工作岗位，一定要跟主管做这样好的一个沟通，那了解他的想法，让主管知道你想怎么做，让主管知道你会什么，你能帮他做什么，然后完成他的目标，
所以
还是要沟通，对啊，所以当责了解了以后，第二个阶段就是当责，就是我自己扛起责任来，你不用教，你不用讲，我已经知道你的价值观，我知道你的 KPI 指标了，然后我就
自己把它做好，
对，不要问谁来做，
我来做，
这么多人干嘛是我呢？不，那假如这样的话，那你就以后不会有很好的发展。
你就一直是人家看不到的那个小兵。
对，那什么时候在做？拖延、延宕。那应该马上做，不要问 when，什么时候做，要
反正知道了就是马上做。
Now, 现在就是最好的
时机。现在就是做。
再来，怀疑为什么是我做，而不是他们？所以不要一天到问为什么，要赶快 do what， 就是要去做什么事情该做的事，而不是要问为什么而已。然后再来啊，马上做，不要拖延。再来一个是不要问为什么是我，好，你从小萝卜头就能够扛起责任的话，
人家就会看到你
明日之星嘛。
对啊，大家都会注意到你耶，然后又做得好的话，
你要说一分薪水一分工作，那你慢慢去计较。
先做到再来计较，对不对？老师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先做的比我们的薪水还要再多，我们就有勇气跟老板计较。
一辈子自己的功夫。
哦，就是说学到都是自己的。
自己的功夫。
对。
然后呢不同公司有不同公司的缺点。你嫌 A 公司说不好，到 B 公司可能没有 A 公司问题，可是 B 公司有 A 没有的问题。所以我才说东山老虎会吃人，西山老虎会吃人，
就是没有十全十美的功夫。
因此做什么事情不要什么事情都是抱怨，都看到缺点，然后就推卸责任，希望轻轻松松过一辈子，那可能到最后会一事无成。
我们还是那个小喽啰小兵，如果想要做比较出人头地的事情的时候，还是要多做一点事情。
所以你只要跟上司处得很好的话，你会得到很好的资源。
好，了解。
跟上司建立良好关系，
好，
信任关系，沟通渠道，然后呢，
当责，
把任务完成
，
还有精准了解他的 KPI 指标。
哦，精准的了解主管要我们达到的 KPI 指标。好 ，OK， 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嗨，欢迎回来真心话大冒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聊聊社会的那些大小事哦。我是代班主持人 Peggy， 让我们热烈欢迎管理学的顾问及讲师王时成老师。
谢谢 Peggy。
好，那我们继续跟老师来聊一下管理学，就是我们这次来跟老师聊的主题是带出高绩效团队的秘诀。刚刚讲到那个我们小兵如何就是建立当责文化，如何能跟上司做好双向沟通。那如果上司不跟我们交流，只固执的下指令，而且做不好就怪我们，让我们背黑锅，我们该怎么办呢？
对，这个是非常多的，
很多人会想要知道
共同问题，共同问题，
对，共同问题。
好，那所以你知道我们上课的时候啊，学生他反映老师，你这个问题啊，应该我们主管来上课。
对，有时候都很希望那个主管或老板来上课。
这句话听的哈，很多了哈，听了就觉得很高兴，就是。很多主管确实也需要上课，
真的。
好了，那主管你要跟他建立 刚才讲过的
信任、
亲近跟信任关系。
嗯，
你要善用各种互动的时机。
嗯，
来呀、
啊，
拉近距离，
抱马腿吗？拍马屁不是抱马腿？
对对，彼得·杜拉克讲过，
嗯，
主管也需要被赞美
哦，适时的赞美，
主管需要被赞美，嗯、你要赞美到适当，
嗯，
而不是很肉麻。
哦，这也是一个功力呢。
啊、对，那你要借力使力，比如说开会的时候啊，
嗯，
那个你们的小组啊，或者是来一个班啊，来个团队啊，这方面做得相当好，哎，也跟总经理报告了啊，说你们做得相当好。啊，那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你就报告总经理。其实我们做的都是按照啊，
您的指示。
您这平常我们就听命行事啊。
您的教导、
啊。所以我们也不敢当啊、那讲的恰如其分，
嗯，
不会很肉麻，
嗯，
那把功劳就归给他吧。
哦，都是您平常教导的好。
对呀、啊，哎呦，像昨天我们就这个这参会嘛，对不对？这、嗯、谢师宴，然后还有他们毕业啊，等于是第一阶段完成的毕业结业的参会。好，那他们就有些就很勇敢的来敬酒了、
嗯。
哎呀，老师啊，哎呀，副总啊，还是主任啊，校长啊，
嗯，
有些人就不敢。
哦，对，
所以。一个好的部署，他还需要好的办公室的公关，公关公关
就是自己要变成自己的公关吗？
比如说你上面的主管
是
直属主管跟旁系主管，你都必须
要
树立好的 image 一个印象形象。
嗯，
旁系的主管协调的主管，
嗯，
还有底下假如还有同事，假如没有的话，就是我们一群人，
嗯。
都要做好公关，
公关
这个在沟通学里面我们有谈过，沟通三要素里面的第一重要就是社会能力，
嗯，
所以这些都是绑在一起的，
嗯，
社会能力要好，长袖善舞，
哦，
然后不给对方贴标签，
嗯，
比如说主管他交代没有很清楚，然后不喜欢沟通，就是把任务丢下来了，
对、嗯、啊，
然后没做到了。
就来怪我们、
啊、对对、嗯、那我上个也跟他们讲说，那你跟主管的关系没那么好，公关没那么好，就会产生主管把事情丢给你，只要公关好的话，主管会跟你讲的比较清楚，你要问他说报告主管可不可以再说明仔细一点，他就愿意讲，所以还是回到
自己身上，
关系建来，
嗯，
啊，亲近他就讲多点，信任他就会讲多点。好，所以要下功夫去经营，要解决问题要下功夫经营，不是探讨说你们主管没有讲清楚，我们就照你意思做啊，推卸责任，人家不喜欢。
哦，
所以哈，这个社会能力，人的办公室的人际关系还是非常重要。好，那他一次把问题丢下来，我们去背黑锅之后呢？
嗯。
没关系啊，背黑锅就是员工的担责，
只好扛下来。
我们年轻时候，小时候不小时候，年轻时候工作还不是一天要背黑锅了。好了，所以避免问题重复发生。
嗯，
所以这个时候第二回就知道你的主管是什么特性了、
啊。哦，
所以呢，这时候他交代任务的时候呢，你就必须礼貌性的。请他讲清楚说明白那几个 KPI 或是 SMART SMART、嗯、目标管理里面很重要的定时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啊，还有 SOP 流程啊，时间约束啊，还有相关因素叭叭叭叭叭，把这些啊你要练习怎么去，这个就是辅导上司了也可以说是管理上司了，
嗯，
对不对，你模模糊糊迷迷糊糊把工作交代下来做偏了以后就是我们啊，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问他们一句话，他说受人欢迎的主管有了三大条件，
嗯，
你知道吗，海峡两岸啊，包括香港三地啊，
嗯，
非常多的管理课程，然后我就丢这个题目给他们，他叭叭叭叭他们作答了，作答以后呢统计分析答案都不一样嘛，
嗯，
啊，有的说口袋深的慷慨啊，
要常请客，
常请客啊，对不对，这个财善人聚啊，哈，啊，好，这个财聚人善啊，
嗯，
我说不是，主管不一定要这样哈。那统计下来，第一个是担当，
要担当。担当
所以你现在问题是，你碰到这个没担当的主管怎么办？
对，很多啊，很多呢。
那用我们引导他来
担当，
对，工作的指派要能够明确化。
哦，我们来引导他把那个工作明确化，
担当，
然后让他确保担当。
对，第二个呢，他哈。专业度可能也不够，
嗯，很多啊。
专业度够，他会讲清楚。
对，
我从这里要延伸到一个上课的一个题目，就是你要让你的部署觉得一辈子跟对人还是跟对的人。
嗯，
你的主管啊，好棒啊，跟上这个主管，三个字跟对人，四个字跟对的人。
嗯，
啊，
嗯，
那跟对人，跟对的人，跟对人四个字就是专业。
哦，
哎呀，好棒啊！跟着主管一辈子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嗯，这主管很专业。
那跟对人是什么？
嗯，
组织一门派系，跟对派系。
哦，对，很多公司也很多派系，
跟对派系。
嗯，
那他假如不在这个飞黄腾达的话，一下来的话你就跟着下来了。
嗯，
所以我常常建议，身为部署的话，你不要去追随任何派系，而是让你自己有能力，每个派系都需要
你。
你。这个是最高明的角色扮演。
哦，
还有第三个主管票数最多了哈。
嗯。
啊，那还想让你上的课非常多哈。
嗯。
所以第三个是受人欢迎的主管是亲和力。
哦。
不要跟那里轰进讨讨给民吵吵。
然后这个也很多。
拒人千里之外哈。
嗯。
啊，那其实仔细思考，他做人也不算成功，做事也不容易成功。啊。嗯，因此呢，你身为部署，你必须去分析分辨你的主管是哪一型的，
嗯，
然后你要想办法去引导部署，
引导上司，
引导上司，辅导上司，
辅导上司，
对对，那一次吃亏，好了，你把黑锅丢给我，没关系，我下回知道怎么去跟你合作。
哦，
你不要老是觉得我是什么 potato 是我是那个小马铃薯，小花生米啊，嗯，然后我是不重要的，错。嗯，你要有这个胆识，人事分离，
嗯，
对主管尊重，但事情我请主管跟我讲清楚，我才能够把事情做好啊。
嗯，
这也是共同利益啊，所以你的沟通能力，沟通口才还是很重要啊。
嗯，了解。所以就是其实我们第一次背黑锅没有关系，可是我们要学习如何跟主管去沟通，然后请他把事情讲清楚。然后我们要认真的学习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跟资历，然后最后可能再把它踢掉或换公司。
不，那是另外话题，好吧？
早晨是另外一个话题啦。
你这里
我只是把总结起来，
你这里不能把问题解决，去另外一家公司有另外一家公司问题，你还是不能解决。所以总的来讲，你必须成为解决问题的高手。
哦，
沟通、说服、谈判，管理、领导都是在解决问题。
对，
最终我就是一门学问，如何解决问题。
嗯，好，那在老师的观点里，好的领导者应该是怎样一个模型呢？刚刚你都讲那个海峡两岸大家的提出来的那个什么，比如说要有亲和力啊，然后要很慷慨啊，然后那老师你自己觉得嘞，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是怎样？
我通常在一天课或两天课哈，开始带，包括在竹科哈，他们的工作都比较科技业哈，都一样。我认为什么行业基本上都是一样。我就丢一个问题，抛一个问题，主管要像什么？我就给他三个：第一太阳，第二月亮，第三星星。啊，但我们节目上面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谈这么细哈，有人就说像星星啊，那个是北极星有个方向啊，然后内含光不要太耀眼去伤到别人啊，抢人家风采，这个胆识不足。月亮我们要温和一点，我说那你就初一十五不一样。我说
阴晴圆缺，
尊重你们的意见，你知道吗？你直接告诉我答案没用，一定要小组讨论，讨论完之后他自己动脑筋，才会认为说，老师你讲的是对的，这个教育训练才会成功。教育有两个字，我教你听，把你育成嘛，所以教就是我说嘛，教你嘛，育把你养成嘛，所以不能你会教而不会育人。太阳 一起来以后，很重要的四个字就是万物苏醒。所以你当主管的话，只要到一个单位哈啊，任何时候就大家会好像拿衣服的领子哈，就衣服领子拿起来以后，整件衣服就提起来，那大家就苏醒又啊，跟着工作被你带动，所以要像太阳，而且有热有光有热。还有一个是很平均，不管什么角落我都会把你照到，给你辐射线啊，给你太阳能的 啊。然后再来一个是很重要，它有奉献，它很少每个月都给你个账单说，哎，你用了几度太阳能，太阳说我跟你收费，不会。所以这个就是主管的特质。那么奇异的这个奇异电子的 Jack Welch 啊，他绩效非常好啊，14年把这个整个公司啊带到这个全美绩效第一名。他有四个E，第一个，身为主管要 energy， 你要有干劲，热情，带头冲，第二个就是energize， 就是能够激励别人，带动别人，让别人好像那个牧羊犬一样，能够把一个羊群就
聚集在一起，
然后把它
往对的方向走，公司的方向走，
能够催促他们，让员工跟着走。还有 H 就是任何决策要很精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叫执行力 ，S 就执行力，目标定的就是要做，做就要做最好的，再来就是立即行动，不要拖延。我想这几个重点抓到的话，就有机会成为
好的领导者。好 ，OK， 好，那我们谢谢老师今天来跟我们聊管理学。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想要更多的咨询的话，可以到 FB 搜寻真心社阿宅的窝真心话大冒险，或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真心话大冒险，也可以听到我们的 Podcast 哦。我是代班主持人 Peggy， 我们下次见，谢谢。